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九讲，我们今天看的是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十一节啊，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我们这个题目叫做永远的赎罪祭啊。那永远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啊，你们想到这世上我们可以活多久？
短暂的
嘛，不晓得。很短暂啊，不晓得几年啊。小孩子都觉得说啊，我们这一生好像一直可以活下去啊。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人生苦短，对不对？啊，人一生的年日是多少？
七十岁
啊。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哈、啊。我们这当中已经有好几个强壮的。那可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啊，信耶稣可以得什么？永生啊。那什么叫永生？永远的生命。什么叫永远呢？你们对永远有没有概念？
Unlimited
啊，这个学数学，这个很显然它是一个理工科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啊，他把我们带到的是天上，地上的东西都会过去啊。那天上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发动的？是从神的创造刚开始的时候啊。神在创造之前，那个叫做什么？空虚、混沌，对，渊面、黑暗啊。那将来这个世界会有形质的，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也是一样啊，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啊，渊面。怎么样？空虚、混沌、湮灭、黑暗，对不对？这个世界有形质的都要过去，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啊，记得我们都是短暂的，都是暂时的。可是呢，会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等于说在今世哈、啊，我们虽然在世上活着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生命，可是呢，最终我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永恒的地方啊。所以，可是呢，我们人生在世哈、啊，我们将看这个讲义啊。我们很习惯把有形质的这个世界当作永远的实质啊，你看到啊，我们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眼睛看得到啊，然后闻得到啊，然后摸得到的。你看这个桌子，对不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那有时候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信仰，会不会觉得我们信仰很抽象？讲到永生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啊，我们会觉得真正实在的是什么？真正实在的是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的啊。所以有人讲说，哎，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有没有好处啊？有啊，有很多的好处。他可能会跟你讲说，我可以得到什么啊？你有没有给我100万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车子，给我房子，我看得到的啊，这个好像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祝福啊。可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看不到的，可是它存不存在呢？它是存在的啊。那我们现在认为说看得到的东西，你看到这个桌子啊，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它存在多久？再过5年10年可能还存在，对。再过20年之后，我们可能把它送到旧货摊，送到这个 recycle 那边去了啊。那它跑哪里去了？那后来就可能被焚烧了，都不存在。但是它东西还在嘛，对不对？可是再过100亿年，这东西存不存在？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啊。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宇宙也是一样啊，这个世界啊，圣经上讲一句话说，将来有形质的啊。我们看那个有个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啊，第三章提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今的世界啊都会过去。那如果科学家、天文学家在观察这个宇宙的时候，他们也发现一件事实，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有一个起点，有一个开始啊。就像我们看天上的星星，我们人生，对不对？人生有一个小孩子，最小的啊，到中年啊，渐渐长大，到了后来是老年，后来就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有一个过程，成长的过程。我们看天上的星星有没有这样的过程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喜欢看天文的啊？你看星星的时候，你注意看，如果你们眼睛好一点的时候，你发现天上有些星星是年轻的，有些是老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看起来都一样，天都花了。你注意到有的比较亮的，比较暗，是不是？ 不一定哈，亮有是因为它靠的我们比较近一点哈，暗是因为它比较远一点，比较不亮哈。但是真正他们天文学家讲说，这个是年轻的星星是怎么看呢？这个年轻的星星是它发的光是蓝光啊。你们有没有烧过煤炭、煤炉哈、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较穷困的时候，我们不是用电啊，是用那个烧的哈、啊。你烧那个炭的时候，刚开始注意到，刚开始它的火是什么颜色？蓝色的，对。渐渐的话，那个炭呢会变成红色，到后来变成黄色，哈、啊，橘红色，到后来呢就没了，烧不起来了哈、啊，到最后就白白的一片哈、啊。你看天上的这个星星也是，因为它是火嘛，啊，它是不断的在爆炸。如果星星是呈现蓝光的话，那它表示说它刚刚开始的，很年轻的，它可以烧很久啊。那渐渐烧到后来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变成红色，到后来呢就变成黄色，到后来呢就烧光了。烧光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看太阳哈、啊，太阳是很亮，对不对？太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它会要烧完最后之前哈、啊，它会有一个回光返照，它会爆炸，啊，所有的那个能量都释放出去，然后呢它就急速的收缩，一收缩之后呢，就变得像地球差不多这么样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球体，然后它就不发光了。啊，它可能还是闷烧，就像地球现在有没有在烧？闷烧嘛，对不对？里面有很多那个哈，所以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星星，它最后的结果都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太阳呢，哈，你们放心好了，现在还没有那么快啊。太阳现在是在中年的时期啊，人家天文学家在看这个太阳哈，他们说太阳的年纪大概有45亿年左右啊，那它还可以烧多久呢？还可以烧45亿年。然后到最后45年之后呢，它可能会大爆炸，爆炸到一个地步，就是它的那个范围哈、啊，可以涵盖到现在我们地球绕太阳的轨道，所以地球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就是会被太阳的那个哈、啊、吞噬进去了，啊，然后没有太阳的话，这个可能都散掉了啊，整个星球哈、啊，我们看到九大行星都会不见了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圣经上就这么说哈、啊，我们看圣经上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啊，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有响声被去啊，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消尽啊。然后呢，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啊，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都要被烈火融化啊！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在其中。所以你看到，虽然这个地上啊，星球的年纪或者地球的年纪都是很长远，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是有限的，最后他们的结局都是要被焚烧，烧到后来也是归于虚空啊。你看那个传道书讲虚空的虚空，好，凡事都是虚空，你是从虚空来的，将来也是要归于虚空，有形质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呢？啊，如果你没有认识神啊，没有进到那个永恒的领域里面，就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的结局是一无所有啊。所以为什么讲说我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有吗？我们知道既然最后的结局都是要归于虚空，都要被火消化的话，我们就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啊！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是照他的应许盼望有一个叫做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这个才能够啊存到永远永恒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现在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啊，其实是为着我们将来要进到永恒预备啊！如果你现在没有预备这个永恒的事的话啊，那最后的结局，那你就是啊，你就会跟这个隔绝哈、啊。可是我们在世上已经习惯了，我们觉得说这个现在眼前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个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可是，在神的眼中啊，真正实实在在的是在天上哈、啊，是一个永远的世界啊，是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啊。所以人生在世哈、啊，我们习惯把有形质的世界当作是永远的实质哈、啊，以为它会永远存在，但不是啊。那我们常常也把属灵的事看作是不着边际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啊，然而属世的一切只是暂时的一个虚幻的影像，记得哈、啊，这个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那按照律法所限的祭，我们再讲到这个律法所限的祭也是一样，是一个影子啊。 表示说有一个实体啊，实体是反映天上的。所以我们虽然看到这个有形质的好像跟神没有关系，但是其实跟神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上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是神所造的。好，既然是神所造的话，你可不可以体会到神的一些属性在里面？可以哈。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哈，你们去观察这个世界，这个神的创造，看天上的星星，大卫就从天上的星星就看到神嘛。我看观看啊，你手所造的天和你啊指头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你就体会到。你可以从你的可能在研究生物、研究植物，看到哎呀，神的创造是那么奇妙哈。所以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哈，神的永恒，我们可不可以知道呢？可以哈。神的永能跟神性是什么？明明可知的哈。这个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啊。所以我们讲到永恒的事情，其实是可以体会到啊。那我们更是可以体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按着什么？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的。那神他是永恒的，所以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有没有问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的话表示说你就开始思考到永恒的意义啊。猪会不会想到永恒的意义？人生哲学啊，有没有猪生哲学、牛生哲学啊？可能就没有，因为他们啊这一生啊活着就好了，他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因为他们不是神所造的。所以神把永恒的概念、永恒、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看另外一个哈，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受造之物啊，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地上虽然是暂时的，可是这个暂时的呢，却是一个影子，但是这个影子呢，却反映天上的东西。天上的啊，神的属性啊。另外一个我们看的就是在传道书啊，在传道书的第三章啊，所以我们把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先对永恒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认识啊。你要讲到永恒的时候，是跟啊要我们去感觉去体会啊啊第三章，但是这个永恒的东西不能用我们肉身的感官啊，不能用五官去感觉，而是用心灵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啊。第三章，你看第三章的第十节啊，十节十一节啊，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啊。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什么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啊，永远这个永恒的概念啊。”所以我们先了解，就是说这个世上有一个东西叫做永远的永恒的东西，可是这永恒的东西呢，不能够用我们有形质，我们的肉身啊，感官，我们的五官只是去接触啊，去认知这个有形质世界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永恒的事情。我们要体会永恒的事情，必须靠着什么？靠着心灵啊，靠着信心才能够跟神连接啊。好，那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时候啊，在我们今天看的这边一开始他就说了一句话啊，第十章的第一节啊，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啊，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啊，若不然献祭事的事就不早已止息了吗？”我们知道旧约有献祭的事，献祭的事为的就是要赎我们的罪。可是发现哈，我们献了赎罪祭之后呢，罪有没有被赦免？好像暂时被赦免了啊。可是之后呢，好像又在犯罪，那所献的东西好像又没有效了啊。那这个也是一样，我们所看到的旧约的献祭也只是一个影像，它只是一个影子啊，它不能够把人带到永恒的里面。可是呢，它是。却是一个影子，他是在预备的那位将来要来的那一个啊，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将来美事的所指的是谁？就是基督啊，基督将来要来的啊。那借着哈，只有将来美事，就是那个真实的啊，蒙神悦纳的祭，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祭叫做什么祭呢？叫做永远的赎罪祭。好，我们平常的那个地上的赎罪祭是暂时的。 可是基督来一献祭的时候，你发现他所献的是永远的赎罪祭哈。上次我们有提到，他到了进入天上的圣所，所献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只有这样子，人才能够完全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啊，把我们带到天上永恒的实质啊，让我们的生命啊就完全得赎。那我们生命得赎时，就是因着耶稣的关系啊。那我们得救呢，不只是一次两次啊，或者是暂时的得救，我们的得救叫做什么？永远的得救啊。我们有没有讲到永远得救？上一次有提到啊，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九节啊，讲到说耶稣他成了什么？为谁？他为顺从之人成了什么？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永远得救的根源。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成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如果我们再看第九章十二节啊，上一次看到的，他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是一个永远，是有一个存在的。那但是这个根源在哪里呢？是在耶稣那里啊。那可是呢，我们人犯罪之后呢，我们会不会离开这个永远得救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什么情况下会你会失去这个永远的得救？哎，神不是已经讲的是永远得救吗？那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失去这个永远的得救？当你离开了基督，对，那永远的得救的根源在哪里？在基督里。当你离开了基督的话呢，你就离开了什么？永远的得救啊。还有我们讲到信耶稣得永生啊，我们都知道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人问你说永生在哪里？永生在哪里啊？我们去保险啊，买保险的时候，哎，买了保险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我去看病就人家会 cover 我这些东西啊？证据在哪里？你有一个保险卡，对，有没有带保险卡？那我们有没有永生卡？我们身上有没有永生卡？在哪里？在基督里哈。所以永生，如果你没有保险卡的时候，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说哎，你有没有保险，人家没有这个证件，你就不能进去哈。同样的，我们讲到说这个永生也是一样，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永生在哪里呢？永生是在基督里哈，耶稣基督里。所以你有了永生，你就有了，你有了耶稣，你就有了生命，你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哈。那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啊，十一十二节啊，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那因为我们看到这里哈，讲到说耶稣他来了，他做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就有一个想法，以为说我们只要是一次得救了，我们就要信耶稣了，我们就永远不失落啊。可是你发现第十章的后面有提到啊，我们直接跳到第十章的后面啊，二十六节，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什么？再没有了啊！哎，我们不是已经得知真道了，对不对？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也得着了这个永远的赎罪祭了啊。”可是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的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你的结局是什么样？你的结局就是要焚烧。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啊？所以别人说，哎，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永远得救的把握跟确据了。我们如果一犯罪的话，是不是看起来又是这个样子啊？啊，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经文啊？那有人认为说哈，你一旦得救的话，你的救恩就永远不会失去。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啊？如果你们相信这个讲法的话，这个经文对你们来讲就变成什么问题经文啊？你们有没有听过问题经文？啊，读圣经之后发现，哎呀，这个问题，这是问题经文，那个是问题经文，有没有发现？我们讲除了这个问题经文，还没有什么问题经文。还有哈，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记不记得啊？我们再回 回过头来，因为这讲的跟希伯来书第六章有点类似哈。他说第六章的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又与圣灵有份的，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啊？这个人得救了，与圣灵有份，对不对？啊，你一定是得救才有圣灵嘛。啊，你没有圣灵的话，你就不算得救嘛，对不对？圣灵是别世人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讲到是得救的人哈。他说还有觉悟来世全能啊，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这边讲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这个讲到说哈，我们是不是又是一个问题经文啊？哎，我们不是得救了就应该是永远得救吗？啊，那记得哈，永远得救的根源不是说我们一次相信或是一次接受耶稣，而是永远得救的根源是在耶稣那里。如果我们一直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永远有得救的把握，有得救的确据啊。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之后呢，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失落哈。你们有没有坐过飞机啊？坐飞机的时候哈，哎，你飞到上面，哇，腾云驾雾，对不对？那种感觉好不好？很好。照理说我们在空中应该是什么？会掉下来哈。可是你在飞机上，你为什么没有掉下来呢？因为飞机把你拖着。啊，可是你们坐飞机有时候坐得很久，很烦的，对不对？想要出去透透气，有没有想？开门出去的话，马上会怎么样？你就掉下来了哈。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进到那个永远的得救。可是如果我们一旦离开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最后的结局会是怎么样？我们又会被那个罪拉下去了。那个罪和死的律还在不在？罪和死的律还在，对，地心引力还在。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天上没有被掉下来呢？我们在飞机上没有掉下来，是因为有一个叫做生命和什么圣灵的律，有两个律嘛，啊，有一个叫地吸引力，有一个叫什么空气的动力，啊，浮力把我们推上去，所以我们没有掉下来，没有被地吸引力抓住。可是如果你离开了飞机，你会不会被地吸引力抓住？你会啊。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就会犯罪。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你会犯罪，对不对？啊，你犯过罪了，对不对？犯罪的话，哇，结局犯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犯罪的是属谁的？属魔鬼撒旦的。那如果我们从神生的，我们会不会犯罪？从神生的会不会犯罪？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可是我犯罪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犯罪，那表示我是不是从神生的？啊，到外面透透气啊，然后又掉下来了。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在约翰一书，我们先这个哈，因为讲到赎罪祭的问题是跟罪有关系，因为后面也解释一个哈，解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赎罪祭又再没有了啊。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你们要讲到看到罪的话哈，这个问题你要看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这段不大容易看哈，对很多人来讲又是问题经文啊。哪里有问题呢？来，我们来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我们先看到罪啊，因为他对罪下了一个定义啊。第三章第四节，他说凡犯罪的就是什么？违背律法，很简单嘛啊，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啊。然后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然后在他并没有罪，这个不是问题啊，这个不是问题经文。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问题经文了啊，哪里呢？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怎么样？无犯罪哈，那你犯罪了有没有住在他里面？
没有，
就没有了哈，这很简单嘛哈。但如果你今天不犯罪的话，表示说哇，感谢主，主在保守我哈，我是住在他里面。记得哈，在他里面的绝对不会犯罪啊。然后凡犯罪是未曾认识他，也未曾啊看见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是主的百姓、主的子民的话，我们行出来的会是义的哈。然后呢，如果我们犯罪的话，第八节犯罪的是什么？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所以犯罪的是属魔鬼。好，我们讲到说， 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基督徒如果犯罪了，你是属神还是属魔鬼？我们都不敢讲，就是问题经文就在出现在这里啊。好，我们想说，好，我们的父是谁？啊，我们有几个父？一个父啊，你们有几个父？一个父，谁？神。哎呀，你们忘了你们在地上的什么？你们的父亲是谁？肉身的父亲，你们忘了啊？所以你们有几个父？
两个。
两个父，你们又忘了？你不是有个干爹吗？啊，有几个父？三个。你们还忘了一个很重要的，谁？啊，你们都忘了，你们还有个父啊？我们将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父是谁？还有。有人讲说，我们如果现在是神的儿子，我们永远是不是神的儿子？啊，如果讲的时候，爸爸啊，我有个爸爸，那爸爸可以不认我，对不对？爸爸不认我之后呢，我还是不是他的儿子？啊，还是，地位上还是，哦，那这就很惨了，对。那爸爸不认我，那他也不认，没有你不你再怎么不认我，我还是你的儿子。有你们有听过说断绝父子关系？断绝父子关系的时候，你是不是他的儿子了？之后，啊，你还是不是？法律上不是，法律上血缘上是。哇，这哇糟糕了，这个你是逃不了了哈。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要看法律哈，不是看你的血缘这个东西。你如果不是就是不是哈，因为到法律上，你父亲的产业到最后给谁？如果你是他生的，你看你的 DNA 去测 DNA 都是嘛。可是他有一个另外一个讲到说，我不认这个儿子了，哦，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你可不可以得着他的产业？你就不能够得着产业，你跟他一点关系都就没有了，哦，反而是他去认的一个认养的一个儿子，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他有没有得到那个产业？他可以得到产业哈，哦。所以我们一旦断绝那个关系之后呢，就怎么样？你就不是他的儿子，哦，所以我们讲说，哎呀，我们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神的儿子什么时候是你是神的儿子？在基督里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什么？神的儿女，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相信他，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他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就呼唤什么？阿爸父啊！从此之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再是仆人，我们是儿子。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是神的孩子。可是如果耶稣不在我们里面，圣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是不是神的儿子？哎，上一次是啊，昨天是啊，去年是啊，我受洗的时候是啊，可是现在我已经神的儿子，灵不在我里面，我还是不是神的儿子呢？就不是了啊，你要记得这个概念啊。还有一个，为什么这个观念很重要呢？你记得我们还有一个父，忘记了是哪一个？都不敢讲了。凡犯罪的就是什么？属魔鬼的哈，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哈。为什么问题经文这么多就在这里哈？你看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就不犯罪。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那我们怎么样？犯了罪，糟糕了，不是从神生。为什么他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的里面，种子嘛，神的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住在基督里，你就不会犯罪。可是你没有基督，你会不会犯罪？你会犯罪了哈，所以从神生的不是说一次两次，而是说你一直在那个里面哈，他不能犯罪，为什么？因为他是从神由神生的啊。然后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什么神的儿女，谁是什么魔鬼的儿女。就看到魔鬼的儿女哈，怎么样的人是魔鬼的儿女？就是犯罪的，记不记得犯罪的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犹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犹太人是哈，我们看在约翰福音哈，在旧约里面有看到啊，神称他这个犹太人哈，这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女。我们看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这边讲到罪哈，耶稣在跟他们讲罪的问题啊，第三十一节哈，耶稣对谁说？你看他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话啊。他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然后他们回答说，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得自由，意思说我们现在是被捆绑了。你们搞错，哦，我们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我们没有被捆绑，我们不需要自由，我们已经是自由了啊。他们像这样意思是这样，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你为什么说，你怎么说我们要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什么？
罪的
奴仆啊，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啊，如何如何的啊。然后呢，我说的话，我说的话是从我父那里听来的啊。然后他们回答，你看直接跳到第39节啊，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们若是神的儿子，就行神所做的事啊，一样的啊，活出神的样子。然后我将神那里啊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杀我。哎，这有没有搞错啊？啊，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很显然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们露馅了，穿帮了啊，你们里面所显出来不是亚伯拉罕做的啊。然后呢，你们所做的，哎，你们是有另外一个父，是你们另外一个父做的。那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刚才大家说的啊。我问你，你们只有一位父是谁？就是神啊。然后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了啊，因为我本是出于神啊，也是从神出来，你们就应该知道啊，我是从他那里来的啊，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啊，原来只有一个答案，无非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穿帮露馅了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什么父？魔鬼。这些人是刚才哈、啊、信，对信他的犹太人，这个你看31节。可是耶稣后来说，这是啊你们的父魔鬼。所以我们再来回到刚才看到的哈，就是约翰一书那边讲的说，犯罪的就属魔鬼。好，我们过去属魔鬼，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哈、啊、这个经文也很重要哈、啊、也很，我们过去是死在哪里？罪恶过犯之中。当时那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什么？随从，好，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心中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气行，本为可怒之子啊。所以我们过去行事为人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第二节啊，第二章第二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犯罪的时候，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是属魔鬼的。好，魔鬼就是我们的父。现在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出来了，我们跟他有没有断绝这个关系？关系断绝了啊，断绝就是断绝了。你不能说就像这个 DNA 还是你还身上还有 DNA 是你的父亲的啊，肉身的父亲，可是你的父亲跟你断绝，你跟他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过去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犯罪，我们是属魔鬼，我们这个罪就是魔鬼的 DNA， 对不对？你们从这样子看起来，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跟他断绝关系，这个东西我们就等于说是耶稣的宝血就完全的洁净，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可是一旦我们又犯罪的话，我们又回到哪里？又回到魔鬼那里，我们又再次属魔鬼啊！我们又再次进到那个罪和死的律，又把我们拉下来，因为我们离开了基督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永远的救赎，永远的这个得救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地方，就是说哈，这个永远是很实实在在的，但是这个永远的概念呢，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时候，这些永恒的东西也就都没有了啊。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哈，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因为这边所讲的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哈、啊，过去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影子，律法也是一个影子，所以献祭的东西也是只是一个象征预表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啊。那他这边也解释说，如果说这个献祭的地上的献祭是真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话，早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礼拜的人哈、啊，第二节，良心既被洁净了，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啊，是在因为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将来神要做的那个救赎的工作啊。那但是这些祭物只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啊，但是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是暂时的，让我们的良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将来神要做的那个救赎的事情上面啊。所以我们也神也把这个看作是啊，就算是有效， 但是这个呢，是你要继续经常的不断的献祭，因为你会经常不断的犯罪啊。因为我们人哈，如果你离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那过去的人，我们看到他们是活在肉身当中，他们是有一个实心，所以一定会犯罪。所以既然会犯罪的话，神就为他们预备那个赎罪的东西，是你必须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哈。可是我们现在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认罪啊。你们有没有天天认罪悔改？不需要，对不对？你认罪一次就够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再犯罪的话，你需不需要认罪悔改？你就不需要，你就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我都忘记了上一次的悔改什么时候，因为我都没有犯罪嘛，在基督里就不犯罪。你不犯罪，你需不需要悔改？不需要。你什么时候需要悔改？是当你又犯罪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你可不可以活到一个活出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有可能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过一个不犯罪的生命的时候，你都忘了啊，你已经忘了说哦，过去好久都没有犯罪啊。最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两个礼拜前，哎，还跟太太啊讲话比较大声一点啊，觉得说哎呀，好像犯罪了一样啊，哎，好久没有跟神认罪了啊。但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但是如果你保持就是在基督里的时候，你真的是你不会，你真的就是过一个不会犯罪的生活哈。好，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哈，过去的这些东西哈，只是叫我们想起罪来，是因为我们所献的不是一个永远的赎罪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有这个实心，你就一定会犯罪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哈，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啊，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啊，因为燔祭和赎罪祭这个都是影子，神真的要的哈，是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献的那个哈。啊，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这段经文是在诗篇四十篇啊，如果你读诗篇四十篇的这篇经文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点出入啊。那出入在什么地方？这边讲到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那原来的诗篇四十篇啊，他是说你曾开通我的耳朵。那这个当中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啊？我们来看看，你把诗篇四十篇这段经文跟这个做个比较啊。你看诗篇四十篇的第六节啊，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什么？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啊！你的律法怎么样，在我的心里啊。那这里就是讲到基督，这是用在基督的身上啊。他说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有个身体，对不对？你曾为我预备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自由意志，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那讲到说啊，神他要的不是一个我们向他献祭，因为这个祭啊，其实都不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记不记得大卫啊？大卫犯罪的时候啊，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啊。他说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哈，他讲说神所要的祭哈是什么？忧伤的灵啊，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五十一章十七节，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讲的有点类似哈、啊。所以，我们献祭只是一个象征，这个一个影子。神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心啊。那个罪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神来了哈、啊，他的儿子来，他就是要为我们做赎罪的工作啊。当他把我们的罪洁净的时候啊。那我们已经就不会被罪捆绑。那可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这个经文就应用在他身上。他说你曾给我预备身体，这个身体虽然是就好像我们在这世上有血有肉，有一个感觉，有一个自由意志，可是耶稣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活着他并没有顺从他里面的感觉，他没有顺从就说他的想法，他来的时候我也要照着神的旨意行啊。所以当我们顺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我们就不犯罪，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不会犯罪的话，需不需要向神献祭献赎罪祭？我们就不需要向神献赎罪祭，我们所献的是另外一种祭啊，我们所献的叫做 赞美祭，嘴唇的祭，感谢祭等等的，甘心祭等等，那就不需要为着罪来献祭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为我们所献的这个祭也是一样，当他一次献上完全永远赎罪的祭，照理说我们就不需要再为罪来献祭，因为罪已经解决了。可是我们却有时候当我们离开了他的时候，我们又陷在犯罪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他就显明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活在这个世上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那这边讲到说，你为我预备身体了，跟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开通耳朵的意思是，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如果有个奴隶你买了一个奴隶，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也讲说，过了七年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你要让他自由。可是你让他自由的时候，忽然他说，哇，这个主人对我真好，我不想离开主人的家，我要永远做他的奴隶有没有这种人？有那他做他奴隶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主人要怎么样？把他的耳洞把他穿这个幼儿的耳洞给他穿过去，表示说他就永远做什么？永远做奴隶了，因为主人很爱他比我活着自己单独活在这个世上好。所以这边讲到说，你曾开通我的耳朵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所以我来了就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一个做奴隶的人不是照着他的意思，是照着主的旨意。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是一样神给他预备一个身体，神开通他的耳朵，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他来了不是为着自己，而是照着神的旨意行所以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犯罪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个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是为照你的旨意行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那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除去在先的那个就是律法上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地上有刑子的这个东西，为要立定在后的。立定在后的是指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与我们所立的新约那我们凭这个旨意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我们靠着基督只是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在技术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只要一次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照理说我们就可以完全成圣那但是这种人其实是不多我们多少都因为还有一个肉体，还有一个这个老我这个老我常常跟圣灵相争，那因着圣灵跟我们这里面相争的时候，我们常常软弱跌倒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回头再一次跟主连接，让主活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可以成为圣洁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所悦纳的祭其实不在这个我们看到有形质的或者是属肉体的条例所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那借着耶稣一次向我们向神所献的这个祭，他就完全了这个永远赎罪的事所以照理来说，我们看他已经解决了我们所有罪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他怎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讲到他一次献上身体就得以成圣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那祭司在服侍的时候，你是坐着服侍还是站着服侍？你要站的在生命经那里有提到在耶和华面前站立侍立然后你站立侍立的时候，而且呢，我们看地上的祭司他的情形是站着服侍。第二个呢，地上的祭司他献的祭是经常的献祭，而且所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牛跟羊这些血。可是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这个祭物不能永不能除罪永不能除罪是不能永远除罪不像耶稣他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不同的地方那基督来献了，他是一次献的不是屡次献上然后呢，他也不是站立的，祭司是站着，他是坐的。坐的还有一个 一层意思，就是说事情结束了，你还没有结束可不可以坐下来？还不可以坐下来讲道还没讲完，唱歌还没唱完，必须站着唱完歌之后你才坐下来你服侍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坐下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在神的右边坐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献祭怎么样完成了没有？他 他已经完成了啊，那地上的献祭是永远不能完成啊，一直在那边站着服侍，而且不断的献祭。但耶稣呢，他完成了，他一次献上就完成永远赎罪的事啊，从此等候他的仇敌啊，坐他的脚凳啊，坐在那边等。他现在要做的事是什么？就是等了啊，等候这个事情成全了啊。然后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得救是可以永远得救啊，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做成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完全的事啊，完全救赎的事。那这个就是在新约的时代，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我们再复习一次，就是旧约的时候叫做属肉体的条例，都是影子，一直天天啊，每年不断的献同样的祭，但是这些只是影子，不能够真正的把罪除掉。然后我们看到新约，好，耶稣来了，他一次献上，他就坐下来完成永远赎罪的事啊。然后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说，因为他已经说过如此如此。那这句话呢，我们在第八章也看过啊。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时候，他讲的话是同样的，第八章的第十节啊，他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啊。然后呢，以后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啊，真的是耶稣完成了那个永远赎罪的事一次，如果我们真的是领受了，然后我们一直住在他里面，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不会犯罪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向他认罪悔改，我们就不需要再向他献祭了。除非什么呢？啊，除非我们离开了他，我们又落在犯罪里面，我们向他再承认自己的罪，等于说又再一次回过头来啊。那但是这个是跟旧约是不一样的啊。那旧约是建立在这个牛羊的血上面，我们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哈，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你要常常定睛在主的身上。回到加略山的爱啊，回复到起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啊。那这里就是在回复，再次重复哈、啊、那个新约上的话啊。那这边讲到说是圣灵对他们说，其实这个圣灵所说的话，他是引用的是耶利米书的啊，耶利米书的经文是在31章33到34节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都是圣经所写的，其实都是圣灵所写的啊。那在这段话里面所强调的一点，就是神要给他们立新约，然后呢，神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过去律法是写在哪里？石板上。那律法要写在心板上，有没有条件？条件是什么？你必须要把实心除掉，变成肉心啊！如果你的里面还是实心呢，那你神把它写在你的心板上，你的心板是石板，还是一样是写在石板上，对不对？啊，那所以那心怎么样变成肉心？怎么样变成柔软呢？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心很硬？有没有感觉到心有时候心很软？什么时候感觉到心很软？什么时候感觉到心很硬？当你跟太太吵架，跟先生吵架，跟老公吵架啊，或者跟女儿不高兴，儿子不高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怎么样？
特硬
的，很硬哈、啊。那什么时候觉得心很软呢？你有没有觉得当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哇，你的被神的爱触摸，哇，圣灵倒在地上，圣灵充满，对不对？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柔软的。那时候看这个很不顺眼的老公，越看怎么样？越可爱，越顺眼哈。但是有没有一种情形，就是哎呀，参加一个聚会，然后被神的爱充满，倒在地上啊，神啊，我要把我的主权生命交给你啊。然后讲起来之后呢？
好害
你。然后回家路上，老公又讲一句话，自己不开心，然后马上这个心软，又变成什么样？激动啊，激动人，马上又变得很刚硬啊。所以你要成为，就是说你心很柔软的话，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这是神做的工作，就是在以西结书哈，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36章哈。以西结书的第36章25节哈，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啊，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有没有？这边讲到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啊。如果我们心是刚硬的，圣灵不会在我们里面。记得哈，你让圣灵担忧。”哦，我们让圣灵担忧的意思就是我们心里开始刚硬啊。然后要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我们过去心硬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心刚硬的时候，你会不会听神的话？不会啊。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啊，心如果真的发狠硬起来的时候啊，谁讲怎么样都没有用啊，谁讲都没有用啊。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柔软的话，怎么样？谁讲都一样啊，都很有用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啊。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很容易。我们服侍的人啊，你做一个牧师，做小组长，有时候在劝你们的组员，对不对？有时候怎么样劝，怎么劝都不听的，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你就要知道他心多硬，对不对啊？那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个，哎，主耶，哎，怎么讲，他就怎么听，哦，你就觉得他心好软，很好带，你会发现这种很好带，然后这种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就很快，啊，所以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也就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记得哈，啊，所以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不会犯罪，所以为什么说哈，啊，他说我以后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罪过，以前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哈。啊我们讲赎罪日，赎罪日的希伯来文叫 Yom Kippur， 哈 ，Yom 是日哈 ，Kippur 是什么意思呢 ？Kippur 的意思就是涂抹遮盖啊，就像是哈油漆涂油漆，像那个方舟有没有哈，都抹上那个松香 ，Kippur 哈，所以我们讲到说是遮盖，所以以前我们犯罪的时候，那个罪是被遮盖、被涂抹、被洗净啊。可是以后呢，神他就不再纪念，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神不纪念，他把我们的罪丢到哪里？丢到深海里都不纪念。不纪念的意思就是说，哎，一笔勾销，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啊。所以旧约不一样，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只是预表，我们是不看那个罪，暂时把罪给盖住，但它存不存在？还存在。可是耶稣来的时候，这个罪怎么样呢？就怎么样，不是被，不只是被涂抹，而是什么？不存在了啊，所以在大卫的时候讲到说，哦，求你，将我的罪涂抹，有没有？讲到那个时代，那是旧约的时代，可是，在新约的时代呢，神就不再纪念，啊，不再纪念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罪投到深海里，啊，然后这些罪既得以赦免，就怎么样，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啊，所以这个献祭的事还需不需要呢？不需要了，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所以那个圣殿里的那个献祭的工作还需不需要？不需要，所以耶稣来的哈。你说谁会反对他呢？为什么公会的人反对他？撒都盖人反对，为什么会反对他？因为失业了，没工作了，没事做了，对不对？所以保罗不是传福音到以弗所吗？结果那个抵挡他最厉害的是什么？银匠公会啊，银匠是做什么？专门做偶像的，对不对？你保罗一来，我们生意都不要做了哈。所以也是一样啊。还有一个是法利赛人，也是抵挡耶稣。哦，过去法利赛人是怎么样？讲解圣经的，现在呢，律法写在你们心板上啊，不用个人不用吝啬教导自己的啊兄弟姊妹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你们从自大的到最小的都要认识主，因为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记得他所献的祭是一个完全的啊，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有了这个的话就不得了了，我们里面就没有罪了。好，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带上赎罪祭是好像是罪暂时被赦免，他们被罪暂时被赦免，可不可以进到至圣所去朝见神？哎呀，对，我这个献祭献赎罪祭献完了，所以我探望神，我可不可以进到至圣所去？不行。为什么？其实罪只是被涂抹，你东西还在里面，还没有完成。可是当耶稣做成他的血涂 他是把我们是完全的洁净哈，那就不一样。我们可不可以进到至圣所？
可以
哈。所以接下来他讲说哈，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至圣所啊，进入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这边讲到他的血跟他的身体嘛，所以他跟我们立了新约，新约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啊，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啊。之后呢又拿起杯来，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今天要守圣餐啊，是讲到说我们再一次跟他立了一个叫做新约的关系，借着这个新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朝见神啊，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呢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讲到说通常进到至圣所是有幔子在里面挡着，可是耶稣来了跟至圣所的路是怎么样，是通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进到他的面前啊。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进到至圣所通常是有大祭司可以进去，所以因为耶稣是大祭司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去是因为我们跟这个大祭司的生命合一，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他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到神的面前，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怎么样也跟着他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有一位治理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个神的家所指的就是我们啊。然后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啊。那这个呢是在讲到过去大祭司你要进到至圣所之前啊，我们上次不是看到那个图哈，你要进到至圣所之前有几个关卡哈，第一个叫做铜祭坛，对吧？铜祭坛就是我们献祭杀羊宰牛的地方，然后中间接下来有一个洗濯盆啊，洗濯盆就是你祭司或者大祭司你要进去的时候，你要用水来洗身哈，洗身体，你洁净了。所以同样的是，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进到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虽然说，哎，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那只是在铜祭坛的那部分。但是我们的行为呢也要用水来洁净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要不断的这样子啊，不只是耶稣的血，还有水啊，还有什么呢，进到圣所，圣所里面有很多的雾气的器皿，那些器皿都是用膏油给它膏抹成圣的啊。所以膏油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圣灵啊。所以记得我们讲到说有血，接着耶稣的血，接着水，好，借着神的话，神的道，借着圣灵，啊，所以约翰一书那边讲，做见证的有三，第一个是血、水跟圣灵，啊，所以我们进到至圣所的这个道路，哈，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道路，第一个是血，然后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啊，然后接下来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圣灵会带领我们，啊，凭着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啊。然后也要坚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啊，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啊。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从这里我们有看到三个东西啊，第一个是信心，对吧？然后第二个是指望，然后第三个激发什么，爱心，信望爱啊。所以永恒的事情记得啊，我们讲到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可是有个永远长存的是什么，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好，这三样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进到天上的永恒里面，你一定要带着这三个东西，哦，因为这三个东西是存到永远，哦，所以下一章我们会讲到信心，讲到信心的时候它是指的一个实质，哦，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信望爱在这个世上来讲都是一个概念，对不对，在有形质的世界都是概念，可是进到属灵的领域里面呢，都是一个什么实体啊，实体。反而在地上呢，我们所看到是一个影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啊已经有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进到永恒里面，来到神的面前的意思就是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啊，存着充足的信心啊，然后我们持守所承认的指望，然后呢，我们激发我们的爱心。啊，勉励行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可是呢，我们却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想到这是一个永恒的领域里面啊，因为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在我们的里面啊。虽然我们在世上活着，可是我们却是像在天上活着一样啊。 啊，接下来讲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相劝，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啊，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啊。所以你们小组小组长可以跟小组组员讲，不可停止聚会啊。圣经上的话可以跟他们提醒一下啊。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呢？因为在聚会当中啊，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召聚，碰到有些重要的节期啊，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就一定要聚集啊。你如果不来的话，你就被剪除了，你就不在我们这个会中了啊。那同样的，我们成为一个新约神的子民，我们记得啊，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在聚会当中，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啊，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其实圣灵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这边一起聚会的时候啊，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聚会的意思，我们讲不只是我们是一个社交活动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跟神相遇啊。所以当我们同心合一的聚集的时候，其实我们讲每一次的聚会都有神的同在。我们上主日学课，神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神有在我们当中，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好，开启我们哈，啊，里面我们会被滋润哈，会被高牧。那彼此相劝哈，相劝的意思，好，不是用地上的话来讲哈，我们用什么话？用神的话，耶稣的教训哈。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不是谈说：“哎呀，我们去哪里玩呢？”啊，我们看这个你要买什么股票啦，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哈。重要的是谈什么事情？谈属神的事情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啊，神在天上会干嘛？侧耳而听啊，并有纪念册啊，在他的旁边哈，会纪念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所说的话啊。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劝勉的话，也是哎，记不记得耶稣所说过说这句话，圣经上的话啊？那我们就彼此劝勉，我们属灵生命就会这样成长啊。那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可以存到永远啊，然后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啊。那圣经上讲到那日子是指的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啊。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话呢，我们需不需要很紧张，要特别的预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会发现你没办法预备，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那要怎么预备呢？很简单，你要常常聚会啊，最好在聚会当中那很奇妙的，哎，发现主耶稣基督来了，这个空位置刚好，哎，他就坐在这里啊，啊，那不得了了啊！所以我们只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随时都是等候他的再来啊。那犹太人他们也有一个想法啊，他们有的人还不相信耶稣基督会来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就要想说，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可能是在逾越节啊，不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可能在逾越节。那逾越节他们都在吃晚餐，所以他们通常有个习俗，吃晚餐的时候一定要摆一个什么空椅子来。那之后这个以利亚或者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椅子给他坐，那怎么行啊？因为他好像是逾越节的时候要来嘛啊，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所以以后我们聚会哈，多一张空椅子摆着，我们就表示说我们的心预备好啊，等候他的再来啊。好，所以就这样子来彼此来勉励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刚才所讲的哈，若故意犯罪，记得哈，犯罪的是属谁？属魔鬼的哈。什么样情况会犯罪呢？就是当我们离开主，你会发现，刚我们离开主的时候，也许还不会犯罪，可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事情哈，如果主没有在你的里面，你所做的事，你会随从什么？你的私欲，你的旧人，啊，你当你随从私欲的时候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主没有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让圣灵担忧，啊，圣灵暂时离开我们，他在我们旁边，可是没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会不知不觉哈，我们会顺从自己的私欲。如果顺从自己的私欲的话，我们就一定会犯罪。啊，我们讲到故意犯罪，啊，这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们想说，哎呀，我们是不小心犯罪。有没有人说我是故意犯罪？通常犯罪的时候都是怎么样？
不小心，
被引诱啊，被引诱都是他害的啊！若不是他引诱我，我才不会犯罪啊！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其实每一个犯罪是不是故意犯罪？啊，这个怎么说哈？在旧约里面讲到说哈，啊，罪有分好几种哈。如果踩到你的脚，我是故意踩你还是不小心踩到你？可能真的是不小心，对不对啊？所以有一种叫做 有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哈、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啊，我就完全免犯大罪。所以我们看到有几种，一个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哈、啊？我怎么知道说，哎呀，我把香蕉皮放在地上，把让你踩了，对不对？对，我原来是要喂那个鸡的，没想到你从那边经过啊，你就踩了，你就滑倒了啊，那这是我的错失啊，对不对？谁能知道嘛？那还有一种叫隐而未现啊，你不晓得说哦，原来不能这样做啊，原来红灯不能闯啊，有的从非洲来的没有看过红绿灯，哎，他这样子就过去闯红灯啊，抓到了，这是隐而未现，他不晓得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求你拦阻仆人不放。任意妄为，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故意犯罪好像是任意妄为的样子啊。其实在神的眼中哈、啊，罪都是一样啊。罪其实我们讲说亚当犯罪是叫做他是故意还是无意的，我们讲的故意的意思就是说是按着他的意志，他选择要这样做啊。所以人犯罪都是因着人的自由意志所造成的啊。所以每个犯罪的时候，你不能怪别人，说怪到他头上说，说都是你引诱我，我可以引诱你，但是最后呢，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是谁决定的？是你自己决定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故意犯罪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就犯罪了啊，就陷在罪里面，那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啊。赎罪的祭，因为旧约的哈、啊，我们如果回到旧约，还有很多的赎罪祭，对不对？现在有没有旧约了？没有，圣殿的门已经关门了哈，讲到停止营业了，对不对？因为被毁了哈。那可是，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有没有那个赎罪祭？耶稣就是那永远的赎罪祭嘛，对不对？好，我们犯罪的时候，耶稣在哪里？耶稣肯定不在你里面哈。如果你在基督里，你会不会犯罪？你肯定不会犯罪。刚才我们有读嘛，在基督里的，凡在基督里就怎么样，就不犯罪。所以你犯罪的话，你就露馅了。告诉人们就说基督有没有在你里面？没有啊，他不在你里面，不是 不一定是他撇弃你，他在你哪里？在你旁边啊，因为他没有住在你的心里。所以讲到犯罪的时候，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啊。你犯罪的时候就是表示说你已经离了基督了啊，然后离了基督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哇，你就好像是从飞机出来了，对不对？你掉下去了，你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最合适的律把你拉下去了。这时候你要做的事是什么？赶快悔改，好，回头。你回头的时候，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必要什么？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一切不义哈。这个在约翰一书哈里面讲的哈，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讲。所以情形我们看到的，神的原则、神的律法都是原则都是一样的。摩西的律法它是反映天上，所以在原则上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耶稣来说，我并不是要废掉律法，哦，只是废掉律法属肉体的条例过去了。可是律法的精神原则有没有改变？没有哈、哦。律法的一点一画怎么样，都不可废去，都要什么？都要成全。耶稣说，我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废掉律法，都要成全。所以他的精神是一样的。你违反神的律法诫命，你就是犯罪。犯罪的结果会是什么？会是死哈，就是跟神隔绝哈。但是我们有一位那位永远赎罪的祭，就是耶稣基督。只要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永远不犯罪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被罪案罪过犯所胜，我们犯罪，我们离了开了主，我们主要的就是赶快回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的耶稣哈，赶快再次回到他里面哈。那所以他接下来讲的这个原则哈，他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哈、啊，那这是引用生命记哈、啊，16章17章那边所讲的哈、啊，就说你要定人的罪，律法是定人的罪。那在这个定罪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哎，他打我，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他怎么样说了一些事情啊？那一个人说的话算不算数？不算数，你一定要看两三个人见证人啊。因为他为什么打你，我旁边还看到原来你先打他或者怎么样子哈，做了这些事情啊，那才是有一个公平的审判啊。那同样的哈，在旧约的时候你有两三个见证人，新约耶稣来了啊，耶稣来了，谁为他做见证？圣灵为耶稣做见证。还有谁为耶稣做见证？ 天父为耶稣做见证，还有谁为耶稣做见证？圣经为耶稣做见证，有没有两三个？哦，已经两三个哈，还有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还有好多好多，约翰，使徒约翰也为耶稣做见证，使徒们等等的哈。这种如果啊你干犯这个律法的话，那更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耶稣来了，他完成永远赎罪的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你呢？你还拒绝，你还去犯罪，你还见他的话哈，你还轻看他，你就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耶稣的血是让我们成为永远赎罪的事的话，哇！而且你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啊！因着这样子的所做的工作啊，你都拒绝、拒绝、拒绝。你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啊！那这种讲法就跟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有点类似哈、啊。当你得知真道以后，你尝过天恩的滋味，你已经经历了这个救恩，圣灵也曾经住在你里面，可是有一天你弃绝了他们。那这样的情况就好像是明明的羞辱他，把他重钉十字架。你跟那些拒绝耶稣的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啊。那同样的，这边讲到也是一样啊，有圣灵做见证，有天父做见证，有圣经做见证，这么多的见证人，好，我们后面还看到有好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啊，你还拒绝，你还犯这个罪，你还亵渎他们啊，你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好。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啊？说这句话就是神啊，又说主必审判他的百姓啊。我们以为说神审判的就是那些坏人啊，谁会被审判他的百姓？以色列民神有没有审判？这些跟神立过约的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云中，在火柱中引导啊，然后他们吃过天上的玛拿啊，喝过灵磐石的那个水，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倒闭在旷野啊。所以神一定会审判他的百姓，那是旧约嘛？新约呢？神会不会审判他的百姓？新约也会啊。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啊，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神他会审判他的百姓。如果神审判他的百姓哈、啊，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叫管教啊，或者惩治。所以如果是神这样子管教我们、惩治我们，好不好？好，为什么好呢？因为什么？长进，让我们可以长进哈。因为最好是这样子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我们今天要圣餐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圣餐的经文，圣餐的经文后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吃这饼喝这杯之前，我们要先干嘛？先自己醒茶哈。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主的杯，就是什么？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因为主的身、主的饼、主的杯，就是让我们可以省察自己，哎，看看我们有没有离开了神啊，看看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有得罪、做了一些犯罪的事情啊，那没有关系，神会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来哈、啊。你看第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哈、啊。等一下，你们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先省察啊，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怎么样？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什么？被主惩治。好，后面我们就看到是被主管教哈，免得我们和什么？和世人一同定罪。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如果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省察神的血，耶稣的血哈，常常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们就名字哈、啊、就记在生命册上，啊，我们的名字就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了。那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受审判？我们就不需要受审判哈、啊。到最后的白色宝座上哈、啊，你看有两个案卷展开，对不对？好、啊，然后所有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死人都要交出来，我们属神的人也是要出来，对不对？可是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案卷，这个案卷是什么？生命册啊，生命册记载的人的话，需不需要受审判？不需要，你就保送啊。我们现在有没有保送的这个制度哈、啊？你在哎成绩很好的人要免试保送升学啊，我们有一个测验的一种标准啊。那如果不过的话呢，怎么样？那才需要这个哈、啊，再经过那样的一个审判啊。所以在审判的过程，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其实哈，审判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个是在哪里呢？十字架哈，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的审判。所以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那里面哈，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到白色大宝座前的时候，需不需要经过审判？我们就不需要经过审判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心各方面哈，我们在神面前就已经是完全了哈。所以我们讲到说，神如果在管教我们，在惩治我们，这是好的事情哈。因为呢，我们就不与世人一同受审，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受审，免得你还要再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你还要再审判一次。所以你考试的时候怎么样？一次就给他什么考上了哈，免得要补考，免得你要和世人一同补考，那就不好了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哈。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哈。”神他是永生，我们在讲到永生永恒的观念哈，我们要进入到永生啊，你要落在他的手里，可不可怕？可怕哈。为什么？因为他是严厉，他是慈爱的啊。因为我们要进到那个永生的门的时候，他一定会经过一个审判啊。那经过审判之前呢，他先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来两次啊？耶稣要来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他的目的是要干嘛？拯救我们，不是要审判我们，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可是第二次呢，是要审判我们啊。那只有第一次，如果我们的那个已经完全的话，我们第二次就不需要，我们就直接穿过那个门哈，我们可以进去哈。可是如果第一次还没有的话，到第二次我们看到会有一个那个审判了。那同样的，这位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都是同样一位神，他是永生的神哈。那这位永生的神，他是一个烈火的神哈，我们的神是烈火哈。然后耶稣也曾经讲过说哈，那能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你要怕的是谁？能将身体跟灵魂啊都丢在那个永远的刑罚里面啊。那个永远的刑罚是一个永恒的啊，灵魂是把我们到带进到一个永恒的里面啊。所以讲到说，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有个身体暂时的，这没什么好怕的。我们要怕的是什么？我们的灵啊，我们的心灵有没有能够进到那永恒的领域里面啊。所以感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永远的赎罪祭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就是把耶稣的属性、把他的作为讲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在这个对付罪哈这方面哈。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回到旧约。希伯来书的很多的读者哈，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还是有点想要回到旧约，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他们，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已经进到永恒里面，我们不需要还活在这个属世的哈，属肉体有形质的，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永远的赎罪祭啊，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好，我们就讲到这里。